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我们继续来思考山上的经历，前面所思想的以利亚的先知的山。在上一次我们讲到以利亚的第一座山乃是指到加密山，在加密山上以利亚为神工作，在那地方他打败了巴利的先知亚瑟的先知，来显出神乃是真神，于是百姓归向神。这是不是一个工作的结束呢？这不是，看起来这是个最荣耀的一个部分。在列王记上第18章第39节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看起来这是他工作的高峰，但是这工作还不是个结局，因为现在是干旱的问题，干旱还是要得到解决。这时候雨还没有下来一滴，只是显出上帝是一个有能的上帝。但是上帝的应许是不是成全呢？这个时候还没有。一到41节圣经就这样记载，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他为什么敢说这句话呢？他说这句话的主要动机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为什么他做这样的宣告呢？因为神给他讲说，你现在可以去见亚哈，因为我要降雨到地上。这是神给他讲的。他所讲的地方根据在哪里呢？在列王记上第18章第一节，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因为神应许，所以他做宣告。这是神的仆人所做的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不要越过神的话语，不要越过神的启示，不要越过神的应许，不要因为你很愿意你就做了宣告。做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人病了来找我们这些传道人祷告，神没有话语给我们，但是我们却太喜欢他得医治，我们就更加宣告说啊，耶和华一定医治你，称这种叫做信心。但弟兄姊妹，有时候这个不叫做信心，这个叫做大胆，因为我们并没有神的应许，其实我们做了宣告。怎么叫信心呢？你看彼得不是在水上行走吗？因为他有信心才行走呢。但是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彼得走在水面上这件事情，他一个最基本的一件事，耶稣跟他讲说，你过来吧。彼得问说，主啊，若是你，让我从水面走上到你那里去。耶稣就答应他说，你过来。因为神先有话语，他才能走在水面上。以后因为他看见风浪甚大，所以快要沉下去，是因为他小信原因，所以他在那里祷告说，主啊，救我。耶稣就伸手搭住他说，小信的人啊，你要怀疑到几时呢？事实上彼得是小信也走在水面上。为什么能走在水面上呢？因为耶稣说，你可以来。以利亚先知为什么敢跟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这是根据神的应许，不是根据他所看见的。事实上他并没有看见，而且我敢说他也有点担忧。你来看底下圣经就知道，他事实上他跟我们一样，很多事情我们对传道人的神有应许，但是我们看不见影儿的时候，我们心里也很担忧。列王记上18章的事，亚哈就上去吃喝。这个时候以利亚怎么做呢？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于两栖之中，然后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就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你看，我相信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他现在伏伏在神的面前，上到山顶上面，伏在神的面前。我相信他在焦虑当中，因为神应允了，可是我一点迹象都没有，这怎么办呢？所以他用的方式是什么？他来到神面前，屈身在地，脸伏于两栖之中。这就是很多时候神的话语常常有应允，但是我们却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怎么走过这个事情？乃是我们上了山顶，屈身在地，脸伏在两栖之中，来向神求告。那么就看见神就答应。圣经在列王记上18章的44节就说，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是人手那样大。就这么一小片云，不过人手那样大，怎么能够遍满全地倾盆大雨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称赞以利亚，他用信心看见了，就是一小片云，也就是神成全的开始。于是他就告诉他仆人说，你上去告诉亚哈说，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你看，所以他的信心经常走在前面， 他还没有看见一点云的时候，他先告诉人家说，你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等到只看到一手掌大的一片小云的时候，他敢宣告你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所以我们会看见以利亚他相信上帝的话语，所以他配做神的仆人。多少时候我们这些服侍主人，我们真是羞愧，我们不相信神的话语，我们看环境过于看神，我们看密布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指望。这时候我们要记得，表面看起来乌云是密布，乌云密布的上面还是有阳光，神永不改变，神如此说，神要如此的成全。我们在这里学到一个功课，在加密山上，他不但是认识自己仅仅是仆人，乃至使百姓回到神面前，不敢取代神的位置。他也知道他工作能够真正的能够做好，乃至要恢复以前神从列祖所立下那个约，他不能因为跟以前的约不一样，他能够成全，他不是，他乃是重修耶和华已经毁坏的坛，而且按照十二支派做了十二块石头，而且用耶和华名筑坛，然后按照摩西的吩咐，把牛犊切成筷子，做燔祭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神来求，所以神听他的祷告，这是他的品德，也是他认知他工作的必要性，是不能离开神。他另外一个品质，在这上学什么呢？学习在信心里面，只要神说了，他必要成全这件事情。底下再来看第二座山和列山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他其实跟我们也很像。我们来看到列王记上第十九章，这个是他整个服事的一个下坡。十九章的第一节说，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第三节，十九章三节说，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里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个罗藤树下，就在那里求死。你看前一天还是风风光光为主做工，今天呢却凄凄惨惨落魄而逃，那他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事情怎么会差这样子大呢？弟兄姊妹，其实假如我们仔细来读这段圣经，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以利亚在他心中他已经惧怕耶洗别。为什么这样来说呢？按照圣经的记载，耶洗别曾经杀了耶和华的先知，正如他所说的，现在做耶和华先知只剩下我一个，那其他人呢？其他人都被杀了，在他的心目中他认为他是孤单的，这一点已经有点劣势了。第二点是什么呢？他怕耶洗别。为什么怕耶洗别呢？你看遭到山上的先知有450个巴利的先知，有400个亚瑟拉的先知，他杀了哪些先知呢？在18章40节他说，以利亚对他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他们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所以他杀了什么先知呢？他杀了巴利的先知。亚瑟拉的先知呢？亚瑟拉的先知他动也不敢动。为什么亚瑟拉先知不敢动呢？因为亚瑟拉的先知是耶洗别所供养的先知，耶洗别所供养的先知他不敢动一汗毛。为什么呢？因为耶洗别曾经杀耶和华的先知，他心里面对耶洗别已经很惧怕了。所以当耶洗别的一封信到的时候，以利亚只有一件事情，他就是逃亡，逃亡到一个罗藤树下求死。他逃到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逃到别示巴。别示巴就是这个迦南地最南边的一座城啊，是属于南端了。在那个地方，他在那里向神来求死。所以这时候我们有几个事情我们要思考。我自己在看见的时候，看见以利亚的失败，第一个是什么呢？因为他心力憔悴，他做工做到个地步，他力不能负荷这样的事工。他在前一天，他在加密山上从早到晚，他已经做了一天的工。他在加密山上面对巴利的先知，面对亚瑟的先知，和面对悖逆的百姓，他心中已经非常负荷。再加上他在山顶上求雨，他也不知道上帝那时候是不是如他所应允的现在就下雨。他知道神要下雨，可他不能确定是不是神现在就要下雨。可是他已经宣告有多云的响声， 这都是在信心里面宣告。其实很多时候在信心里面也很耗体力，因为我们很惧怕神这时候他不来撑我们的腰，那我们这些传道人就做不下去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实在是心力憔悴，所以他到了山顶，把脸伏在两膝之间，跪在山上向神来求。我想一个牧师跪在面前向神求，我相信你心里压力一定很重，不然你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他是心力憔悴。再来是怎么样呢？他体力也耗尽。你看亚哈是坐马车进城，他是怎么样？他是跑步进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灵临到他，他就怎么样？就束上腰奔跑在亚哈面前，直到耶斯列的城门。所以他体力他也相当疲惫。第三，他心里压力又大。等到耶洗别信来的时候，这位他所惧怕的这个耶洗别今天来了一封信，说明天若是你的性命不像那些人一样，愿神明重重降罚于我。他也知道灾祸临头。在这样体力灵力心力憔悴的底下，以利亚在上帝的面前只有求死，因为他感觉他非常非常的孤单，而在孤单当中他的体力灵力心力全都耗尽。这个时候也就是他最危险的时候。多时候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疲惫抚养他们，我们真正喂养自己的弟兄姊妹，他们却常常不顺服，甚至用尖利的话语刺伤我们，甚至误会我们，甚至抹黑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想退回去，我们不想再服侍，我们正在神面前向神求死。在这里头我们感到自己非常的无奈，我们也像以利亚一样向神来呼求，让我死吧。其实很多服侍主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这不是软弱一件事情。我们来思想一下，摩西是不是如此？我们发现摩西也是如此。摩西在山上跟神求死，他说这个百姓是悖逆的百姓，他向神求死。你看像摩西、以利亚这么伟大的先知，神的仆人们，他们都向神求死。你可知道服侍主不是一条简单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爱你们的仆人，你要爱那些上帝的仆人，你要爱那些真正喂养你们这些在教会做长老，那在治理你们那些传道人，要让他们到个心力憔悴的地步来向神求死。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思想，当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神怎么来解决他的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19章，以利亚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圣经说他仍然躺下。你看对这样一个前天还风风光光为主得胜人，今天就疲疲累累向神求死人，假如你是主人，你的看法如何呢？我相信你一定很生气，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慈爱。上帝在他这样软弱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只有供应没有责备。上帝给他饼，给他炭火，给他水，让他在那里吃喝，他居然又躺回去睡觉。圣经在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路甚远。第二次跟他说你起来吃吧。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耐性，实在是满了恩典，使我们这群人没有办法想象。多少时候我们是这么容易责备一个人，我们看见一个人呢有错失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连一次给他悔改机会都没有，我们就开始批评他，于是这些弟兄在教在神面前在教会里面就软弱下去。这里面给我们很重要的榜样，神要的是恩慈，是怜悯。所以我们还记得在圣经出埃及记32章的时候，摩西曾经向神求看上帝的荣耀，但上帝给他讲什么呢？你必要看见我的恩慈，不是看见荣耀。你想看我的荣耀，没有人因为看见神可以存活，但是你可以看见我们背面。当我的灵经过的时候，我会把你藏在磐石上，你可以看见我的背。那很多时候我们向神求荣耀，神却让我们看见恩慈，因为神的荣耀那是展现在他慈爱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看见变化山上耶稣基督，但是变化山上的耶稣基督真正荣耀彰显却在十字架上能够彰显。 十字架上所彰显的是上帝最大荣耀，上帝荣耀呢是彰显在上帝的慈爱的里面。因为上帝有怜悯，所以以利亚先知才能靠着这样的一个饮食，圣经第八节说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因为神有供应，人能往前走。我相信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为什么他能够靠这饮食他能够走四十昼夜呢？因为这饮食当中有上帝的怜悯，有上帝的饶恕。多少时候我们在属灵路上弟兄姊妹能够走得更远，也是因为上帝饶恕了我们。我们在一生的当中，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曾经风光为主服侍过，我们曾经事工很有果效，可是曾几何时我们有软弱惧怕的时候，但这时候神要怜悯，用他爱遮盖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靠这饮食的力向前走，终于能够走到神的山。在这个时刻想到什么事情呢？想到耶稣基督的门徒们也有同样的经历。彼得是那一位看见耶稣基督使他一网鱼装满了两条船的那个彼得，他在神面前第一次看见神迹的时候，他跪在耶稣面前跟耶稣讲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然后耶稣给他讲，如今你要得人如得鱼的，圣经记载说那时候他撇下了所有跟从了耶稣。可是曾几何时，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以后，他沮丧了。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就让我们看见他跟他的同伴说，我捕鱼去，他们跟他说，我们与你一同去。于是这时候那五六个人一起重操旧业，拿起渔网回去捕鱼。当年怀着雄心壮志跟随了耶稣，但今天呢，他们拿起渔网重新捕鱼，因为他们心里非常非常灰心，因为他们所爱的主如今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虽然是已经看见从死里复活两次，但是那只是短暂，已经不与他们同在，他们觉得前途茫茫，他们捕鱼去了。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一章就让我们看见说，那时候他们整夜打鱼没有打着什么，但第二天清晨他们看见耶稣在岸上。耶稣所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耶稣到底没有问说你们在那里做什么，难道你忘了你当初的誓言，你当初的跟从了吗？耶稣基督也没有责备，耶稣问的第一句话是说，小子们啊，你们有吃的没有？神体念他们的软弱，神体念他们的饥饿，神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下网打在船边，于是他们就捞起了153条鱼。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在这样上帝的爱挽留底下，他们回头了。彼得再一次的回到上帝面前，用他的一生服侍了我们的主，最后被钉定十字架。弟兄姊妹，多少时候何烈山上的经历使我们看见神的爱能够继续的往前去。我们再回来讲以利亚，当以利亚往前去的时候，他到了神的山何烈山，何烈山由摩西被呼召那座山，何烈山他的名字也就干旱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以利亚是从茂密的山到了干旱的山。他到了那个山以后，他去做什么呢？进到一个洞里面，住在山中，然后神的话语就临到他。神这时候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上帝每次给你发问号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是太好。你看上帝跟亚当说，亚当啊，你在哪里？也就是亚当犯罪以后，上帝每次发出问号的时候，不是说神不知道你的问题，神要你自己知道问题。神就发出问号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为万军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找我的面。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孤单的，那事实上他是不是只剩下他一个人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事实上不是，因为神也曾经留下七千个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显得孤单，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还有许多人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些人是跟我们一样没有向巴利屈膝，没有跟巴利亲嘴的人。这个屈膝跟亲嘴有它的重要性。有时候你与世俗上相通，很多时候是怎么样称为相通呢？是因为我们向他屈膝，我们在以他为主为王，我们生命中的所侍奉的对象，这叫做屈膝。 亲嘴是与他和好，与他妥协的意思。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成为神的仆人。多少时候我们好像服侍主，但是我们却向世俗屈膝，我们却向世俗亲嘴。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如此，我们应当悔改在上帝面前，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能真正的服侍神。那我们就回来看以利亚被神问的时候，神问他说你在做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时刻神在面前有几件事情发生。有一件事情就是有烈风大作，奔山翠石，圣经说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风后有地震，圣经又说耶和华却不在其中。他说地震以后有火，圣经也说耶和华也不在其中。你看，上帝不在风中，上帝不在奔山烈石的地震的里面，上帝也不在人人看而可畏的风中。很多事工我们看起来像风像地震，震动天下，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事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不在其中。耶和华在哪里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火后有微小声音，以利亚听见就歪一门上脸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时候神才开始跟他讲话。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在很大的事工里面看见上帝，圣经提醒上帝很多的时候更重要是在微小的声音当中。圣灵微小的声音是我们当倾听的，不要被自己的雄心大志像烈火像地震像大风吹过一样的以为我们为神做大事。但是更重要一件事情乃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听他微小声音，向着我们的良心，向着我们的灵来说话的声音，这时候我们才安静，才能听见他。所以我们要明白这就是神造当中向我们所启示一件事情，不要追求外面的兴奋，我们更要追求是神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神跟我们讲话的那件事情。现在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以利亚和烈山上的经历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实在是因为我们心力憔悴，很多失败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不敢为你站立。当我们已经害怕这些恶势力的时候，我们已经注定要失败，我们只能奔逃，我们也只能求死。主啊，感谢你，你却爱我们，你慰问我们，你激励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你面前，你重新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你的同在不在我们好像很大的事工当中而已，你更重要的，你是在我们的心中，那乃是微小的声音，我们应该常常静听的声音，好叫我们不偏离左右。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以利亚的第二座山，何烈山，做一点点的复习。那么我们接着上次所讲加密山，加密山上以利亚在上面有大大的得胜，在那地方因为他遵循神的旨意，他的工作对，他人也对，神听了他的祷告，但是这个工作并没有结束，因为雨还没有降下来，干旱还没有解除。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以利亚凭着信心做了宣告，说有多雨的响声。那么他自己呢，跟我们一样，他有担忧，他乃是上到山顶屈膝在神面前，把头伏在两膝之间向神求告，于是有巴掌上的云出现，但是他凭着信心再次宣告大雨将要倾盆，神听了他祷告，果然倾盆大雨而下。那么同时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他在第二日他就软弱奔逃，他的奔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他奔逃的主要原因乃是因为他心力憔悴，因为加密山上工作已经耗尽了他的灵力，跑进城耗尽他的体力，耶洗别的警告耗尽他的心力，他向神求死，但是神却慈爱的没有责备，神却用饼用炭火让他睡觉两次的安慰他，然后告诉他说起来走吧，当走路甚远。所以他起来靠着引哨的神的山，乃是何烈山，在山中的时候神再次教导他的功课，神不在烈火之中，不在地震之中，不在风中，乃是在微小声音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在很大的事工里面看见上帝，圣经提醒上帝很多的时候更重要是在微小的声音当中，圣灵微小的声音是我们当倾听的， 不要被自己的雄心大志像烈火、像地震、像大风吹过一样的以为我们为神做大事。但是更重要一件事情，乃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听他微小声音，向着我们的良心，向着我们的灵来说话的声音，这时候我们才安静，才能听见他。所以我们要明白，这就是神向我们所启示一件事情，不要追求外面的兴奋，我们更要追求是神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神跟我们讲话的那件事情。弟兄姊妹，谢谢你这段时间来听山上的经历，我们感谢主，下次再会。